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呢是在教会关怀事工的这个训练，我们已经讲过，这是全教会一起的服事，不是传道人来做关怀的工作，而是全教会一起来做关怀的工作。当然，侍奉组的人，牧师很重要，传道人很重要，教会的长老很重要，做看望工作同工也很重要，一起要知道怎么样把教会的侍奉立体化，变成有层次，不是一个人单纲而已。那么我们讲的信息呢，从最早的时候讲到整体的观念，这个侍奉的看法，然后呢讲到牧养的动力，底下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关于牧养的一些观念，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第一次呢是从旧约里面看见了神用那些人，呼召那些人做牧养的工作，借着这个机会呢教导他们怎么样牧养人。所以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后到约瑟，再来到摩西，都看见他们是很有技巧的牧羊人，在他们个人身上呢都有一些特点。以后我们就讲到，在跳过了很多世世世代那些软弱失败的领袖之后呢，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特别呼召他，叫他不再跟从羊群，而来牧养神的以色列百姓。你知道我们看见这亚哈的时代呢，那些时候牧者君王没有好好的牧养，因此呢就看见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可以个人回家去了。所以这些情形呢，说到牧者的工作，牧养的工作弃在君王的手中，做得不好呢就叫神的儿女受很大的亏损。那么以后我们又看见先知的话语呢，就告诉我们神亲自要来做牧者，这是因为君王、祭司、先知都不能满足神的要求，神就自己要来做牧者。那么这是圣经中间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牧养的观念。所以当我们一讲到牧养的时候，就知道弥赛亚就是做这个工作。那么从这里呢就引进了新约，耶稣基督亲自来做牧者。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做牧者、做好牧人所有的讲论。那我们也讲到这是三个层面，在不同的境界里面，主耶稣叫我们羊群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并且呢好牧人为羊舍命，为羊舍命的带进更丰盛的生命，并且因着他肯舍己，就造成合一，神的儿女都在合一的里面。因为最大舍己的能力叫神的儿女都在他生命的带领底下。今天呢我们要再一次讲到新约里面这个牧养的情形，讲到圣经中间的一些牧养的实例跟观念。这是因为呢耶稣基督的牧养我们有些时候做不到，那么他在天上到今天在宝座上面还在牧养我们，所以我们牧者呢需要一方面领受从耶稣那里来给我们的指导，我们跟他一起来做牧人，我们是小牧人，他是大牧人，并且呢我们自己先被牧养才能牧养别人。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是新约的牧者跟耶稣基督的分别在这里，因为我们不能够独立的来牧养。今天我们选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讲了他牧养的一些经历跟重要的事情。那么这篇信息呢我觉得是很精彩的，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我们可以读得出来。那么这篇信息之所以精彩呢，是因为保罗把他一生的侍奉的经历啊都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写在这里了。这里有一些话呢讲他侍奉的心智，最好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里的整个的局面的发展。在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从十七节来读起，这个背景是这样子的，保罗呢要向耶路撒冷去，他呢就离开了以弗所，到上面转了一圈之后呢，他要经过米利都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船停在米利都。保罗呢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段所讲的是保罗有一种寻道的气概，他这里也讲到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所以我们要想一想，到底保罗领受了什么职事呢？如果你从别的经文看，保罗知道自己是使徒，是先知，是传道的，那么他也是做教师的，唯独没有提他做牧养的工作。可是呢，使徒行传二十章前前后后所讲的正是他做牧养工作的精华。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关怀，怎么样在教会中间做牧养的工作呢，一定要从他的身上有所学习。那么我们姑且不说他的心智吧，因为这个是个人锻炼出来的，从主的呼召里面慢慢的加强我们侍奉的心愿，甚至愿意为主寻道。他这里说呢，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有捆锁与患难
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么这里我怎么说这看望跟保罗的侍奉呢？因为我们看见在前面十九节里面他说呢，我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你们都知道的。他底下举了例子，十九节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二十节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底下就是这样说了，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换句话说，保罗呢，绝不是以讲台上的工作和侍奉为满足，他愿意到个人家里。当然这是因为可能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天天聚会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要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何况聚完会之后呢，还有一些吃的，这些费太多事情了。所以呢，既然不是天天聚会，不是大聚会，那么保罗呢，在平常没有聚会的日子呢，就可能会到各个家庭里面做探访的工作，才有这里的话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可见保罗的侍奉，他去家里的时候呢，不是仅仅嘘寒问暖，不仅仅是去他们打打气，而是真正的也在教导。那很可能呢，保罗坐在人家家里，看看这里家里人夫妻的对话，看看他们两个人可能有些矛盾，就说到一些夫妻相处之道，可能看见他们管教孩子有一些问题，他就教导他们一些管孩子时候应当怎么样，不要惹孩子的气啊，
要谆谆善诱。
这些事情呢，可能是即席的临时的教导，也可能他带着负担，带着一些材料要去教导神的儿女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训练他们恩赐，怎么样教他各样的事情，好像我们在电台里面所教的事情。我记得呢，在清教徒的时代，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并且呢侍奉徒的人数不够，所以呢在英国有一位弟兄呢叫做 Richard Baxter， 他就写了一些呢灵修的材料，常常带到弟兄姊妹家去。因为他自己不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呢，就把书留在那里给神的儿女来读，那么这些呢就帮助他们建立属灵的生命。像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在牧养工作中间非常细微非常重要却又非常琐碎的事情。所以怎么样把一些材料送到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我们说新约中间牧养的心愿呢，跟这个态度呢，很明显就看出来在实行上面家庭是一个重点。那我的话就停在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呢，今天如果我们要把教会弄得好，把教会茁壮起来的话呢，一定要在个人家里也深入的教导。所以在清教徒的时代，他们传道人来的时候，全家大小都非常高兴，小孩子呢也围在他的周围，也很可能在小孩子中间呢，像保罗曾经遇见提摩太一样，就看见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他可能呢就会把他们训练成这个侍奉主的将来的栋梁之材。所以不要轻忽，不要小看家庭的探访，因为这是接触人的机会，而且不是在公开场合大家一本正经那里接触，反而呢在私下的生活里面能够更自由的更深入的看到这个人的人品如何，看到孩子们进退应对这些态度，看见他的品格，而不是礼拜天呢好像装出来的假的样子，是一种一本正经规规矩矩的。真正认识人是认识他的生活。 所以探望这件事情，照顾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一些眼光的话，就会不把它仅仅放在例行公事上面，而是借此得到一个教导的机会。这个呢，是我在这段圣经里面跟大家讲，跟我们的牧养的理论有关系的。当我们这样子去看见神儿女的光景，而因材施教，照着他们的情形在那里教导的时候呢，会有果效的。下面我再从使徒行传20章25节看下去。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那这句话是相当的重，就是讲到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换句话说，在保罗牧养的过程中间，在牧养的这段时间跟以弗所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很好的。因为他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这句话的反应，我们看看第38节。那么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呢，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可见呢，他们是舍不得保罗的。以弗所的教会呢，跟保罗有很深的关系，而且彼此中间呢是非常相爱的。可是尤其是在熟的人中间，神的旨意啊避讳不言，因为有些时候不方便，话不好说。那么这里呢，就可以看见保罗真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并且他说话呢是非常直接的，他没有避讳，但是却也不一定是伤人的。今天我们的难处呢，就是在说诚实话的时候呢，往往伤到人。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爱心中间说诚实话的时候呢，意思不是要伤人，而是说在爱里面来传讲真理。反而他的重点跟态度呢，是在爱里面传讲真理，这是做得到的。因爱而传讲真理的时候呢，就不会伤人。如果为了指责人而传讲事实的话呢，讲真话那是会伤人。真话有些时候叫人伤痛，那是因为我们传的不得法。可是在爱里面说诚实话的结果，因为从爱出发，应当是不伤人的。这点呢，我想我们侍奉组，尤其是跟弟兄姊妹们中间的个别交通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晓得不要随便伤人。那么这也是牧者的心肠，因为在爱里面来侍奉。第一点呢，就是因材施教，看见环境看见机会呢就教导，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教导，在家里呢是一个最好的机会。第二点呢，就是说诚实话，在爱里面呢传讲真理，并且呢神的旨意没有避讳不说的。我们再继续读这个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那这里呢讲了一件事情，爱惜羊群。在29节里面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换句话说，他告诉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全群的监督，要他们呢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那么在牧养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爱惜羊群。怎么叫爱惜羊群呢？真正的疼惜，真正的爱护。这个呢不仅是一种感觉上的问题，更是一些实行的事情。不要叫羊群受亏损，宁愿自己吃亏不叫羊群受伤，宁愿叫我们自己有点不方便，但是呢叫羊群得着舒服。用爱来牧养，这是新约里面非常强调非常清楚的一个侍奉的观念。这里都是以弗所教会的众位长老，我相信呢他们当时也都负着一些牧养的责任，保罗才把这个羊群托付给他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自己的环境中间，在各个教会，不管你教会多大多小，不管你有多少同工，总是有几个人在一起牧养的。这个时候呢特别要注意，我们需要爱惜羊群，以这个为出发点。那么保罗的话相当直截了当，他说我去了以后呢，你们中间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勾引门徒跟从他。所以这里第4个点呢，我们不能够结党营私。意思就是说，在教会中间总有一些人呢会觉得说，哎，这是我的羊，这是我的人，要引诱门徒跟从他。当你引诱门徒跟从的时候呢，你的话就有动机有用意了，你的话就不尽全然准确，从这一点呢慢慢的就会滑出去。那么保罗为什么这么流泪辛苦呢？他心里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他知道呢以弗所的众长老也有一些不完全成熟的地方， 因此会吸引别人来跟随自己。那这个点就是很要紧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的羊群是主耶稣的羊群，不是我们自己的羊群。从来没有说这是某某人的教会，教会是耶稣的，其他的都是不合法的。那么这些人结党纷争，有人说是属保罗的，属基法的，属于亚波罗的，等等等等，就是因为有人要自立门户，要有人跟随他。那当然可能不是使徒们自己要跟随，但是呢，用他的名字造成彼此中间的矛盾，那么这个是教会受到伤害的地方。所以呢，同工中间要懂得怎么样可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扶持，不要争竞，也不会有人呢要来跟随自己而不跟随别人。这个教会合一的见证呢，是从牧养的人开始。那以后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讲到牧养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要再提到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讲了四点了，第五点是什么呢？保罗说呀，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保罗是多多流泪的，他并不讳言他的流泪。男子汉有泪不轻弹，但是讲到神的儿女牧养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避讳，说他常常流泪的劝诫个人。因为神的儿女不是那么都听话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看见了要用温柔的态度把他挽回过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就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中间呢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那么这个温柔的心呢，保罗就表现在他多多的流泪劝诫个人。他不是去责备别人，而是劝诫个人。这个责备跟劝诫呢，态度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保罗呢，真诚的非常谦卑的态度感动他们。所以第十九节就说呢，服侍主凡事谦卑，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多多的讲他流泪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当然前面也讲到侍奉主的人要忍受各样的谋害啊，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这些难处，这都是侍奉主人应当有的操守。那么底下说呢，所以呢，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将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第六点，保罗说呢，我把你们交托在神的手中。侍奉主人总要知道他能够做的很有限，要交托在神的手里。所以牧养的人要知道，我们尽心竭力眼中流泪劝诫个人，但是呢，还是要把神的儿女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是劝人引诱人来跟从我们自己，我们是要叫人跟从神。所以把神的儿女呢，再交到神的手中，并且呢，我们所传的道，神的道能建立你们。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就是神的话语。把神的儿女交在神和他的话语中间，这个道呢，就能够建立神的儿女，叫我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呢同得基业。第七个点，他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比说更为有福。保罗是一个给的人，他呢自己是没有什么贪图的，对神的儿女不是要求，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给。给的心态在牧养中间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只要我们肯给，我们就有东西可以给人，这是神应许我们的。耶稣说，你要给就必有给你的，你愿意给人，神就会给你。那么今天呢，保罗的话更加确定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金银衣服。这个事情呢，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撒母耳是这样说的，当他要退休的时候呢，就把神的儿女招来说，你们中间可以指证我，我曾经收受谁的贿赂，瞎眼审判什么人，叫任何人亏损。那么这个呢，就是保罗也这样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衣裳，任何一样东西没有贪图的。那么这个呢，是侍奉主的人的操守，也是我们做牧养工作的时候呢，给人看见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进到人的家里，难免会贪一点小便宜，那么这个呢，就妨碍了我们的侍奉和妨碍了我们的见证。有些时候弟兄姊妹们出于好心，并且是以爱心里面的馈赠，那么在正常关系的时候呢，他觉得很应当，但是要提防，因为一旦关系破坏以后，他可以反过来，不是那天他还跟我要衣服吗？本来是他送你一件旧衣服，但是他可以把话反过来说，说他跟我要的，你也许对他表示说，哎呦，这衣服好漂亮啊，这么意思啊，送给你，送给你。那么到底是要呢，还是他给的呢？这就说不清楚了。所以保罗说，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这些事情是非常实在的，在侍奉主人来讲，也是他必须有的操守。所以这个呢，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呢，讲他自己侍奉的经历， 我就把它分作七个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这里呢，我很快把保罗牧养工作中间呢，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所有的领受讲了一下。那么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还有一段经文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讲到彼得的侍奉经历。我们已经看见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耶稣基督询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此把羊群托付给他。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讲的。彼得这样说，我这做长老，在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么这里呢，我就把前面三节不衰残的冠冕以前的这些彼得的原则告诉大家。他说呢，我这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头一件，他这个牧者呢，他在照顾羊群的时候呢，没有忘记他自己是受苦的见证。那今天这些事情呢，因为我们信仰呢，在很多地方仍然是被轻看、被逼迫的，所以受苦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其实基督教是在受苦的环境里面茁壮的，我们不要怕受苦，为主受苦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头一件事情呢，我们看见彼得是一个肯为主受苦的一个长老，为基督受苦做的见证。他说同享后来所显现的荣耀的。那么他呢，在这边一个字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劝。劝你们在我们中间同做长老的要牧养神的羊群，用劝的口气。这些越是有分量的人呢，越是有深度、有这个重要性的人呢，在神的工作上面越是谦卑。他从来不说我命令你们，他就说我劝你们。也就是说呢，彼得呢越来越谦卑，他不是吩咐别人，也不是领头叫大家跟，他是劝。因为知道劝呢最能够表现基督的温柔和忍耐，也是我们每个人属灵操练生命上长进的结果。所以这个第二点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牧养中间的劝子的重要性。那么他说呢，劝你们牧养神的群羊，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底下说呢，按照神的旨意，这个因此呢很重要一件事情，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那么两件事情，第一个重要的就是照管，因为是托给我们管的，暂时管的，这个不是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呢，这是托管区，好像这个巴拿马运河啊，从前是美国的托管区，到现在呢，这已经还给巴拿马政府了。这个托管两个字呢，就非常有意思。我们总要知道呢，羊群是神暂时托在我们手里的，有一天我们都要把它交还在神的手中的。那么这个托管两个字呢，照管，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意思就是说有责任，但是我们呢不是最终的主人。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就要晓得向神的忠心是何等重要。因为向神的忠心重要，所以必须知道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呢，从大处来讲，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神的旨意，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整个神计划，要叫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侍奉主的人一个最终的目的，照神的旨意照管羊群呢，要叫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像耶稣。那么这是我们侍奉的目的。底下呢他说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甘心这个事情呢更是重要，因为一方面神都是呼召人来侍奉，但是呢所呼召的人若不甘心呢，保罗说没有奖赏，甘心呢就有奖赏。所以很奇妙的，一方面我们没有自己哪一个人可以自动说我来侍奉主，好像很得意的样子，但是一旦神呼召我们呢，我们就要甘心。这是好像矛盾，却是非常合理的，不是出于勉强，乃是甘心。那么第五个点呢是什么呢？他说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乐意。这个呢跟刚才我们读到保罗的事情是一样的。保罗说呢，从来没有贪图过你们的金银。那么侍奉主要是借此要发财呢，是真是奇怪的思想。但是很稀奇呢，有些人真的在释放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心智改变了，借着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这也是有的，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提防的。那么第六点呢，他不是辖制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不辖制就是呢，不用我们的权柄控制人。有些时候在我们教导中间呢，不知不觉会把我们教导的内容变成我们放在神儿女身上的权柄。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非常糟糕了。这个呢，就是很容易变成异端。有一种情形，异端呢，就是跟随人不跟随神。所以这个辖制呢，就是借着我们的教训呢，借着我们特殊的地位和权柄来对于神的儿女有控制啊。这个一控制之下呢，就把神的儿女带到自己这边，就好像前面保罗讲的呢，有些人会把这些神的儿女呢带到自己的面前，叫他们跟随他。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权柄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滥用权柄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他在神的儿女身上有那个控制权一样，这是最糟糕的。那么不仅是教会里面，有些时候我讲这些事情，大家可能会更明白，父母亲呢对儿女有些有一种辖制的观念，命令他、规定他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爸爸，就这样子。所以呢，要定规他的职业，定规他的前途，甚至定规呢他要跟谁结婚、做什么事情，都在他的管制之下啊。有些时候呢，不像父亲这样明显，母亲呢也会唠唠叨叨、唠唠叨叨，一直在他身上说话，叫到后来呢，他非听他不可。这个呢是很可惜的，因为神造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中国人说，娘生九子，个个都不一样，手指头十个，个个都不一样长短。所以每个人呢，要照着神所量给他们的恩赐。那么父母亲呢，应当是这样子，发挥神儿女从神所领受特别的功用恩赐。教会更是这样，侍奉主的人，我们照顾群羊呢，要照着神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彼此来服侍。那么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很简单了，做榜样。真正的影响力是从榜样来的，不是从辖制来的，这是一个相对照。等到我们懂得做榜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改变了。因为想到我的所作所为啊，言行举止都被人看，而且会被人学去的时候呢，我不是很得意，是很紧张、很害怕。那么这种战惊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呢，才是侍奉主的人对自己生活谨守的一个真正的基本的动力。因为知道我们会影响别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牧养的地位，照顾神儿女的地位，等到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代表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失败，我们有很多的偏差，那么当然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底下的人看见这个榜样不是好榜样，是坏榜样，不管好坏都学去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很大的影响。有些人讲话的态度语气也给人模仿去了，那么这还是外面的，但有些人的脾气性格也给人模仿去了。在侍奉上面呢，这个并不是最好的事情。那么但是呢，我们靠神的恩典，像基督耶稣这样，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他敢说这样的话，因为他自己为你们众人做榜样。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说，我为你们做了榜样，那么就这个意思。所以彼得也讲这话，要做群羊的榜样。那么这些呢，是我们在他们的书信、在他们的教导里面看见归纳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的圣经中间牧养的观念的时候，不得不提醒我们的同工，在各处去牧养神的群羊，到个人家里教导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也因为这样子，才能叫你所带领的羊群都强壮起来。好了，今天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了。您所收听的是我们讲教会关怀的事工，主要的是讲的牧养的认识，从圣经中间看新约里面对于牧养的教导。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是周同培，再见。